这个可以说是从创世纪一直到生命纪，给我们看见神永远的旨意。创世纪给我们看见蓝图，带回到起初原始的旨意。然后我们知道出埃及记是讲救赎，那么利未记讲侍奉，民数记讲生命，那么最后呢生命记讲见证。那么这样你就看见基督徒生命的每一面都让我们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今天早晨我们大概的啊，我们今天我这是下不为例，因为我们是怕有的弟兄姊妹今天早晨没有来，所以我们很快很快的再替大家复习一下。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就要从约书亚一直到撒母耳记下。那么在这个以前，我想很快的我们把几张的图片说明一下，因为以后我们没有机会再说明了，我们不可能再一张一张的说，所以我想我们很快的再第一张，这一张的图片如果弟兄姊妹拿到的话是讲的雅歌，你们可以借助这个字典可以稍微查一查里面没有几个生词，应该大家可以看得懂的。那么给我们看见雅歌的四个阶段啊，他77岁的时候，这里面可值得注意就是他77岁那个时候还在母亲的阴影底，他的母亲是女强人，那么结果还在母亲的阴影底下，然后骗了父亲的祝福，这是他77岁。那从此以后呢，他就过了漂流的生活。那么这个四个阶段，我觉得这里面描写的非常的清楚。这是一张，下面一张。那么大家拿到的时候呢，您会发现呢，这一张的资料非常的宝贵，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这个雅歌的年代，这一段是最难读的，很多人都读错了。那么这里面呢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这里值得注意的有几点，第一就是77岁的时候，他就骗了这个父亲的祝福，我们知道在母亲的影响底下啊，那么这个是我们没有想到，我们以为都是也许他血气方刚，也许30-40岁做的事，其实那个时候已经77岁啊。那么下面还有第二点，我想值得注意，就是他108岁的时候，他终于回到了希伯伦，那么大概有30年没有见到父亲。那么一回来以后呢？结果20年看不见他的儿子，就是那一年，就是108岁的时候，约瑟就被卖到埃及去，有20年看不见他，以为被野兽撕碎了，撕碎了。那前后是50年，是半个世纪。那前面他后面的20年，就叫他想起他前面的30年怎样伤他父亲的心，他骗了父亲的祝福。结果呢，整整有30年，他的父亲仿佛失去他的儿子。那么没有一个人能感觉到失去儿女的痛苦。那么一直等到他发现他自己最心爱的儿子被撕碎了，撕碎。所以这一章的这个资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那我们今天早晨稍微说了一下，我讲这个，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好好来读这些故事的话，就需要花一点时间。好，下面一个，很快我们看一下。这一章呢是很简单的，就是给你看见到底约瑟怎么样被磨成神儿子的心，他到哪些地方像我们主耶稣。所以呢，就把18点大概的把它点出来，其实还有很多，大概18点点一下。那么，然后右边有两栏，那么一栏的通通是旧约，通通是创世纪的，讲约瑟是怎么回事。然后最右边那一栏专门讲主耶稣怎么一回事，那么你就发现在18点每一点上，你发现约瑟都非常像我们的主，所以这一份的资料也非常的宝贵。那么今天早晨我们是蜻蜓点水的，所以弟兄姊妹回去读的时候一定好好把它读一下。然后下面一个，这个呢现在就是讲到这个埃及的十灾，一共有十灾啊。那么实在是哪些灾呢，都把它写下来，然后再出埃及什么地方，这是下面一行。然后呢他对付什么呢，对付哪个偶像，有10种不同的假神，那么通通一个个就把它列下来了。那么大家查一查字典，我觉得应该不是很难啊。那么这个是很宝贵的一份的资料。好，在下面那这个呢就是整本的出埃及记，如果你对出埃及记没有印象的话，你只要有这一幅图，我想常常的把它印在你脑子里面，整本的出埃及记在里面啊。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一面你们看圣经是要， 另一面呢能够把这张图好好的把它做出来。那我们希望圣经之钥的同工们有一天能把这个图能翻成中文是再好不过，那希望以后我们通通能放在一起给大家供应给大家啊，所以你们一定要留下你们的名字。下面那么这个就是在旷野中的会幕，这个特别是民数记啊，特别是民数记，还有出埃及记跟民数记告诉我们到底会幕是怎么样一回事。那么这里有一幅大概的图画，在下面是翻过来，然后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会幕是怎样分作这个怎样分作这个外院，然后呢圣所分居圣所啊，那么怎么样从铜祭坛到洗濯盆，然后呢到圣所到至圣所，那么这个我想大概我想弟兄姊妹很多都有印象了，不过为了帮助弟兄姊妹我们还是有一张图片给大家，然后再下面一个，这是整本的利未记，如果你们要想知道这个利未记的大概的话，我想这个这个大家替大家分析一下应该是很有帮助的。好，下面这个就是利未记里面的五个记，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你如果立位记大家不要忘记，有几个长，第一个就是把五个记都要把它弄清楚了啊，然后呢到底它怎么烧献的啊，然后是怎么样的祭牲，是怎么样祭典或者因由是怎么样，经文在什么地方，我想这个大家需要，我们你要记得这立位记最重要的两点，一个是这个五个记，还有就是几个节期要把它记住。好，那么这是一个表，这个呢你看见就是犹太的有几个节期啊，有逾越节、五旬节，然后呢有这个赎罪日、祝棚节，然后献殿节，还有就是普尔节的后面啊，那么这个大概的稍微介绍一下。好，下面那这个就告诉我们民数记告诉我们说以色列怎么安营，你发现说三个支派在一边，三个支派在一边，然后呢被祭司，祭司也有三个支，也祭司有三组，就把整个的就围在一起，会幕在中间。那么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记得这个会幕是向着东的啊，大家看得很清楚。那么在东边呢就是犹大支派，你看见没有？有以撒迦，还有希伯伦啊。那么这个最，然后最后这个最这边就是有流。不是有蛋，那个最后面是蛋啊，蛋亚瑟跟拿弗他利。那么非常有趣在哪里，就是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安营的时候会幕在中间，起行的时候结果会幕也在中间，谁领头呢？是头三个支派领头，就是犹大、以撒迦跟希伯伦领头的。那么什么在最后面，谁哪三个支派在最后面，是蛋跟亚瑟跟拿弗他利在最后。所以现在我们记得哈，无论以色列是安营也好，无论是起行也好，都是以会幕来做中心，都是基督做中心，那这一点非常的要紧。那么整个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只做两件事，一个是安营，一个是起行。安营也好，起行也好，他们生活就是以基督做中心的生活，以会幕做中心的生活。那么最有趣的就是当他们在旷野里面行走的时候，谁打头阵的呢？是犹大，犹大就是赞美的意思，赞美永远打头阵。那谁最幕后呢？以弗他利、拿弗他利跟但最后面，拿弗他利就是相争，但就是深渊。所以当我们往前走的时候，永远赞美在前面，永远相渊，所有的相争，所有的深渊都在最后面。那这个就是我们经过旷野的时候，我们祖先一步一步的率领我们。好，我们看下面一个，那这个呢可以说出埃及记到申命记的那个地理，那么这个就很重要了啊。那么这个尤其是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离出埃及然后往南走，你看见吗？然后到了马拉苦水，到了以林，到了逊的旷野，到利非定，就到了什么？到了西乃山。那到了西乃山呢就到了第十一站，不要忘记42站就是第十一站。那这个不是目的，目的是神要让他们把他从西乃山然后经过旷野往北走，然后就到了加底斯，就到了加底斯，在这里就到了加底斯。那么加底斯呢就算是到了迦南的门口，如果往北走就你知道探子就这样往北走的，然后他就到了迦南了。 不过很可惜呢，到了那里以色列就开始漂流，还没有到迦南，现在还在下面，还在下面，在迦底斯这里。那么这个迦底斯呢，在迦底斯这里呢，后来以色列人就漂流了，一共漂流了38年。
大概在这一带，在这一带，
他们甚至迷了路了啊，因为那一带很多都是高山的，所以就是这样，他们一共漂流了38年。那么我们记得这个迦底斯这一站呢，可以说是倒数的第十一站，倒数的第十一站，不要忘记是倒数的第十一站。所以我们知道说，在整个42站里面，第十一站就是西乃山是很重要的，还有呢，这个迦底斯也是很重要。迦底斯就是圣的意思，我们知道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所以这是两个很重要的转捩点。那么因为到了迦底斯，你看见所有的人通通倒下去，他们就倒闭在旷野里面。那么然后他们经过了40年以后，他们又回到迦底斯，那新的一代就从那里就进去了。不过不是直接往北走的，往右边一点，那往下然后再往上，往下然后绕过何尔山，
对，然后再变上
以东，然后呢越过，然后跨又跨过，越绕过了摩亚，绕过，不要乱绕啊，绕过了摩亚，然后最后呢才到了这个比斯加山。比斯加就是这个摩西最后能看见整个的这个迦南的全景。所以这个大概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漂流的过程啊，42站就这样一站一站的，这样一直到了新迦南。那么这个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然后下面这个还是那个以色在旷野里面的那个图画，我想这个可以去略过去了。那么这个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怎样在旷野里面，那么这个弟兄姊妹回去看就可以了，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看它了。然后在下面一个是整本的生命记，那么弟兄姊妹你看一下应该对应该有帮助。好，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说就算是告一段落，我们就等于把整个的一直到了生命记的时候所有的图片，就这些图片我解释一下，那么是希望和弟兄姊妹你们回去的时候能好好的看一下。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很快的就看这个约书亚记，我们很快的就看约书亚记。刚才我们读了有一节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那么我们记得当摩西死了以后，神就对约书亚说，他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那么我们记得这个地呢，原来就是迦南美地，就是刚才我们所进去的，所看见那个进去的迦南美地，那就是牛奶与蜜之地。那今天早晨我们说过，从出埃及一直到生命记，乃是从离开埃及一直进到迦南，中间经过42站，中间经过2年的时间。那现在我们要记得一点，我们特别要记得哪一点呢？就是这里神讲了一句话很特别，他说凡你们脚掌所踏，只要你们脚所踩过的地方，那个地方都是你的，但是脚没有踩过的还不是你的。所以我们知道迦南美地啊，有一面很重要的经历，很重要的一面就是经历的一面。那不错，迦南是代表生命的丰富，迦南代表基督彻不透的丰富。但是呢，我们一个人蒙恩得救了以后，为什么这些丰富就不是我们的呢？问题就是我们的脚有没有踩在那个迦南美地上。那主说凡是你们脚掌所踩在上面的，那么 所踏之地，神说都是你们的。所以只要你脚踩上去，那就是你，只要你经历了，那就是你的，否则还不是你的。所以这里就让我们明白，与这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叫我们能明白约书亚一直到撒母耳记下 那以这段故事我们就会明白，否则我们就不懂得这段圣经在讲什么。那么你记得当初啊，当罗德一离开亚伯拉罕以后，神就给指给亚伯拉罕看，他就得到了个启示。神告诉他说，你往东往西往南往北看，凡是你眼睛所看到的地方，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是永远，是永永远远。所以很明显的，对亚伯拉罕来说，神所给他的应许之地乃是他信心的眼睛看见，他眼睛能看见多远，那个地就通是他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迦南的美丽有客观的一面，有主观的一面。客观的一面就是亚伯拉罕所看见，也就是今天我们凭着信心的眼睛所能看见。这就是当我们一蒙恩得救以后，弟兄姊妹，我们信心的眼睛就看见了基督所给我们那些吃不得的丰富。凡我们所看见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那个都是迦南美地，圣经说这都是我们的，都是应许给我们的。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乃是给我们看见说迦南地有它客观的一面。你还没有脚踩在上面，亚伯拉罕那时候脚根本没有踩在上面，是等到亚伯拉罕的子孙特别在约书亚的带领底下，他们一个脚印一个脚印的就得着那块地。但是呢，亚伯拉罕是从信心里面看见了这块地，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意象非常重要。这个讲到基督车不多的丰富，讲到迦南美地，一定有两面，一面就是亚伯拉罕所看见的那一面，而那个看见就是当我们真的罗德离开了我们，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除去罗德，除去这一切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当我们不再依靠外面，当我们不再依靠我们的尿布，当我们完全依靠主的时候，现在主给我们看见，只要你眼睛能看见东西南北，通通是你的。所以这是圣经里面讲到应许美地很重要的一幅图画，那就是亚伯拉罕那幅图画。可是到了约书亚是不一样的。约书亚现在所有犹太人差不多有600,000第一代的年轻人，他们都已经站在迦南的门口。那么现在神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去得着那块地。那么你说神不是已经把这块地赐给这些后裔了吗？不错，这个是指着客观的一面，你只要信心的眼睛能看见有多广，多广都是你的。感谢主，今天我们用信心的眼睛，我们的确看见迦南一切的丰富。基督徒不应该贫穷，基督所有的谦卑忍耐温柔，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做成功了。这就是我们主看见门徒们的时候就说，虚心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我们的主是用信心的眼睛来看整个门徒的未来，所以我们的主就恭喜他们，恭贺他们，说你们贫穷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你们的。虽然门徒们还有许多的软弱，还有许多的失败，但是不要忘记，迦南美地有一面就是客观的一面，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面，就是主观的一面。那主观的一面是靠着什么？是靠着去脚掌踩在上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的来读这个约书亚的话，你就发现这个约书亚只有三个很重要的思想。那现在我们先来看下面的图片。这个图片呢，是给我们看见在约书亚记里面有三个大的战役，这个很容易记的。一个呢，它第一个战役是中部的战役，就是第一个我们知道就是打那个耶利哥城啊，那么这是第一个。然后呢，往南的这个战役，这是往南的这个战役，那么这个战役呢就是南部的战役，对不起，这南部的战役。然后还有一个是往北部的战役。那如果你看整个的约书亚记的话，你看就是约书亚在迦南地有征战。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问题要问，到底这个迦南美地是代表什么？有人告诉我们迦南美地是代表天堂，所以我们讲到一个人被主接去了，我们说他刚好渡过了约旦河，现在他到了约旦河那一边黄金的彼岸，那么那个就是指着天堂来说。那么这里现在有一个问题，如果天堂，如果迦南是代表天堂的话， 那为什么在迦南里有征战呢？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如果迦南是代表天堂的话，天堂里面应该没有征战，征战都已经过去了。所以现在当你读到约书亚，读到征战了，你怎么明白，你怎么去领会它呢？原来我们知道，现在你的脚掌所踩过的地方，在你踩这块地以前，仇敌已经在迦南美地上。所以现在你要借助征战，然后让你的脚能够踩在迦南地上，凡是你脚掌所踩过的，这才是我们。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属灵的征战乃是和我们属灵的丰富发生极大的关系。为什么我们贫穷？因为我们不懂得属灵的征战。我们才晓得神的仇敌何等不甘心我们能够得着迦南美地，能够享受所有一切的丰富。所以弟兄姊妹，他就借着我们的肉体来困扰，来搅扰我们。那么什么时候我们能靠着约书亚，就是我们的圣灵，然后率领他率领我们打胜仗。弟兄姊妹，你看见耶利哥城怎么找他的？我们没有征战，只要用信心来宣告，结果呢，耶利哥城就找他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脚就能够踩在耶利哥城，耶利哥城就是我们的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为什么今天基督徒贫穷软弱呢？就是因为他不懂得属灵的征战，他以为说迦南就是指着将来的天堂。那其实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迦南是指天堂不错，但是是指着今天的天堂，是指着在地犹如在天。弟兄姊妹，天上的天堂没有征战，今天在地上的天堂有征战，你怎么能够在地上好像在天上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读以弗所书就很清楚了。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个就是迦南所代表的。所以以弗所书马上就讲的基督吃不透的丰富。为什么？因为当你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你就享受所有属天的福气，基督的丰富就是我们的，我们在地就好像在天一样。所以人是在地上，但是我们能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你看这不是在地上的天堂吗？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迦南所告诉我们。所以没有错，弟兄姊妹，天堂不错，但是问题是，比如说今天我们在地上的天堂，我们今天人在地上，但是我们能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就享受了迦南所有的丰富。那不止如此，你读到以弗所书第六章有了征战。为什么有了征战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那空中掌权者为着要和空中掌权者征战，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才能够享受一切属灵的丰富。所以这里很明显的你就清楚了，原来在约书亚所说的迦南就是什么，就是以弗所书所说的那个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天上。那不要忘记，因为正是在天上，所以在敌人的领土里面。为什么在敌人领土里面？因为仇敌就是那空中的掌权。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怎么能说这个经历是你的呢？今天你怎么能有基督的谦卑，能有基督的温柔？怎么能呢？就是你自己的反应你可能要爆炸，就是你自己的反应你要发脾气了。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让圣灵在那里打胜仗，你跟着圣灵走，结果你就胜过肉体，结果呢，你的脚就踩在那里，你就得着了这块。结果基督的温柔变成你的温柔，基督的谦卑变成你的谦卑。这个时候丈夫一看就觉得很稀奇，怎么今天他没有反应呢？感谢主，精神，因为今天他是把脚踩在那个土地上，他踩以前是经过征战的。撒旦就在那里试探他，说你发脾气吧，你要有点尊严嘛，你不要那么窝囊了。但是丁士，你看见吗？你为做主的见证，你说主啊，我不能，你不能失败，你和我失败，你得胜。你看见说让圣灵在那个衰弱率领你夸胜的时候，你的脚就踩在那块地子上，结果基督的温柔就变成你的温柔。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不叫，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整本约书亚记告诉我们。所以这里面有征战，我盼望我们大家能有一个很深的印象。那么讲到征战的时候，我想我很快的说一下啊，当时呢，神要以色列人呢，这个到耶利哥也好，到任何一个城，那神有个命令，就是进到这个城一定要把他们杀得片甲不留。 不包括妇女，包括儿童在里面。那么胡适老先生啊，其实他年轻的时候并不老，那么他呢当时啊读这个旧约圣经，读到这里就读不懂了，那怎么为什么神会让下个命令就杀得片甲不留，他们实在是觉得没有办法领会，没有办法领，没有办法想象神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那么所以他认为说这个旧约的神呢乃是部落的神，一个部落的神，是指是特别是一个民族的神，并不像基督所说神爱世人的神，因为所到之处一定杀得片甲不留。那么你知道我们的神一直忍受误会，一直到最近，到了最近没有多久以前，当我们发现在迦南地那里有一些的这个我们发掘出来的考古的东西，那现在我们才发现多少年来神的冤屈终于被洗刷了。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我们现在根据圣经所给我们的资料，还有根据考古学所给我们的资料，原来啊那个时候在迦南地，那个时候以那些迦南七族的人呢、啊、他们有一个宗教，他们所信仰的宗教乃是和色情结合的一个宗教，所以呢他非常的迎合一些人卑下的欲望，尤其我们知道这块地方啊刚好是接着欧洲、亚洲跟非洲的，特别他们商人来这里做生意的时候很容易就接触了迦南的文化，而迦南文化很不幸的迦南的宗教是和色情紧紧的结合在一起，那因着人欲横流，因着在那里色情泛滥的结果，我们现在才晓得那个时候已经有同性恋这一类的东西，所以现在我们才晓得那个时候已经有一种的疾病，就像今天的艾滋病，艾滋病并不是二十世纪的病，艾滋病是在约书亚进到迦南以前已经有的一个疾病。那现在请我们记得，因为它刚好在欧洲、亚洲、非洲的这个交集的地方，所以呢如果这个传染病要传染起来的话，没有多久全人类就灭绝了，全人类就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当人类真的有了这个疾病，那个时候的医学没有现在的发达，所以让我们记得，神如果还爱这个人类，如果这个身体太多他要倒下去，如果现在医生要救这个病人的话，那么你知道他就不能爱惜那些癌细胞。所以我们知道神就借着耶稣啊就做了审判的工作。所以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发现说为什么讲到男人不能穿女人的衣服，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的衣服是 unisex， 就是一个性别，因为男的和男的女的和男根本不分的，所以今天所有你我看见羞耻的事那个时候都已经有了。那么不要忘记二十世纪的艾滋病那个时候老早就有，但那个时候如果神不处理的话，那么人类就已经绝种，人类已经没有，已经绝种了，那是非常非常危险，每一个人都会得到没有办法抗拒的疾病，所有免疫力通都没有了，那你就看见最后人就完全倒在这个地球就没有了，就没有人类。所以弟兄姊妹，神为着要抢救人类，就借助当时的耶稣亚和以色列人就做了审判的工作。今天如果你看见一部，你今天如果你要挑拨离间，你要挑拨人的感情很容易，你只要给人看见一个在镜头上面是一把刀，这个刀下面呢乃是血淋淋一块肉块，如果光是这样的镜头的话，你就会恨那个拿刀的人，你就会觉得很可怜，你为什么要是这个血淋淋肉在那里。但如果你把镜头稍微往后头看退一下的话，你发现这把刀是在医生的手里，你发现这个肉块原来是癌细胞里面最坏最坏的一块，就这个东西要叫整个身体垮下去躺下去。那现在你能知道什么？现在你能下一个结论，这个医生对于这个病人能做最仁慈的一件、最爱的一件事，就是把那个无情的刀就插在那个癌细胞的血块里、肉块里去。弟兄姊妹，这一步的图画不是残暴的图画，这一步图画不是像胡适先生所说的神是残忍的神，没有，这里给你看见乃是一幅爱的图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从整本的圣经来看圣经的话，我们今天就不会误会，人根本就是很容易接受挑拨的，你稍微一挑拨，你看一点都不错，那个是血淋淋的镜头，神根本不是爱的神，你看你仇敌是何等何等的诡诈。人是堕落过的，人最喜欢看的是这种，就最喜欢看的这个镜头，就这一类的镜头，但这一类镜头准确不准确的不准确， 所以我们如果仔细的读圣经的话，你就会知道说